我们今天要继续往这个哥林多后书走下去。这些书信呢，它里面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没写出来的应许，就你如果真的明白它，又照着保罗的吩咐去做的话，那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主与教会的同在，是非常容易得到的。你只要听话的话啊，这跟别的书信不太一样。你罗马书，你的旧恩，你可能看不太懂啊，是不是？但这些东西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怎么处理，怎么个思想，大家应该怎么去遵循啊？你如果弄明白了呢，那整个的教会很容易经历到主的同在，你要保守在他这些话里边。所以后来保罗就讲了，好，我虽然没跟你们在一起呢，但是好像亲自与你们同在一样，这是一些应许。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往下走之前呢，这个小卫弟兄啊，因为在国内也不能聚会啊，所以他现在闭关很多天啊，他把他的功课做好了。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已经查过的这一段，他怎么样从二章一直跳跳到第七章，中间这五章圣经啊，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我们已经查过了，他给我们从思路上整理一下，怎么进怎么出。
龙哥的主要的问题是在哥林多后书二章怎么联系到七章这个中间的内容，是吧？那我作业好像做偏了，我是把那个二章到七章保罗那个行进的背后的他这个旅程，是这两个这个都跟这个在马其顿那个有关系。二十章以后保罗已经是在第三次旅行步道，他是从这个安提阿出发，然后走上面走加拉太弗吕加，然后一直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然后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住了两年，在两年之后呢，他开始重新出发。他的计划是从这个马其顿雅盖亚，然后呢走了之后，然后我们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地图的，从马其顿走到雅盖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有机会再去罗马。那他实际的行径呢，他中间有一些改变，因为在希腊的时候遇到了犹太人的这个逼迫。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16章最后的这个内容以及他所写的内容，他应该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派索提尼去的，他又派了这个提摩太又再一次的去，在这之后发生了那个铜匠的那个事情，所以保罗呢就开始沿着这个大陆走，一直到了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那么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在临后的时候保罗写了这句话，就是二章十三节，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们开了门，那时没有遇见弟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这个时候行进路线，他是从以弗所一直走到特罗亚，然后一直要往马其顿去，这个是他原先的这个计划。在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16章所反映出来的这个行进路线都是一样的。那顺带提一下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他所讲了，其实他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直接先去亚该亚，然后再往马其顿去，去到马其顿然后再回到他们那里，然后再去那个耶路撒冷。但是后来这个计划他没有实行，然后他自己就讲了这个反复不定啊，这个心意啊，其实是出于要宽容这个哥林多人。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从之前写哥林多前书开始，他心里面一直都是牵挂的是这个哥林多。这个到了马其顿之后呢，他这个不停的派了这个索提尼提摩太，那么可能在这个中间过程又派了提多出去。使徒行传这个二十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到了马其顿之后到了这个希腊，然后住了三个月，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到了哥林多这个教会了。中间这个过程呢，就是他从这个以弗所到特罗亚，然后到马其顿到希腊的过程。那么他为什么讲这个他心里面这个不安呢？因为这个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他其实当年他这个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出于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他从这个特罗亚的时候他遇到了马其顿的呼声，那个时候圣灵带他的带领是非常的明确的，可能那个时候他做工可能就非常有力量，因为有神的带领。但如今又到了这个地方呢，他的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心里面很不安， 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就从哥林多后书从第二章一直写到第七章，应该是写了他的内心的这个想法。但是写完了之后呢，他转笔写到这个哥林多七章五节，就是他后来在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终究他还是遇到了提多，说明他之前已经派过提多去了。提多就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告诉了他，最终他就得到了这个安慰。这个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在希腊待了三个月之后，又回到马其顿，又从亚细亚，然后就按照他原来的计划路线回耶路撒冷。那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二章到七章这个中间的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是特别牵挂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事情，所以他一开始心理观是应该的，不仅做工上就是遇到逼迫，然后他以前已经做成了工，已经建立了教会，又发生了这个很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他是怎么去思想这件事情的呢？就是从这个二章到七章开始去想。首先他就是感谢神，大概概括一下，就是他保罗想到的是，首先是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新约有荣光的这个职分，然后呢一路以来不丧胆的这样的去做工，到后面就讲到了他这样做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接着讲了第六章讲了对教会的劝勉。这个地方我没想得太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保罗经过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一直以来做工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和反省，他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因你们多多夸口蛮有安慰。七章二节那样讲的，就是一直以来他没有亏负谁，没有败坏谁，没有占谁的便宜，照着神所赐给他的职分尽心竭力的做工，以至于他在一切患难中还是分外的快乐。但是所有他这些思想呢，当然最后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就是提多带着安慰人的消息来找他。
不错，很好很好。我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我是今天早上我才看了看。
哎呀，在家关了12天了，今天早上才看。
我今天早上我一大早起来看，稍微看，我基本上是又从第一章看到了第七章前面吧。我感觉我的没有小卫弟兄讲的那么复杂，因为如果说从我们最开始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就是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话，就是我们当时查的一章的13节吧。如果说你是为了这封信是为了让哥林多人认识你，认识保罗，那么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乃至到第七章的前面基本上是在告诉哥林多人你们怎么来认识我。然后他就从第二章的12节那里开始写，首先大概就这么几方面。第一个，我是谁，我的职位是什么，那我的职位和新约旧约的对比是怎么样子的。那第四章就开始说我的工作是我是做什么的，就是我的职分，然后我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后面大概我没有把它想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就是第五章第六章，那他就在说我做了什么，并且我劝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怎么样的去接纳我。我这里面在读的时候，我圈了几处的圣经。第一个呢，就是第二章的14节的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他们做的。然后呢，第三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且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连续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末代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这样看来，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既有信心，我们也信，所以我们也说，所以也说话。然后就到第五章的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是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第五章的12节，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向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第十三节，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然后就是第七章的第二节，你们要用心地宽大收纳我们。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哥林多后书呢是可能啊，或者我们这样讲比较公平一点，就是你有两条线，有一条就是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他的写信啊，他的担心啊，他离开啊，他有去啊，派人去啊，这些东西用这个线来读这本书，这东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干脆把这些事情通通去掉，你仍然可以把这个书信连贯起来，那这个书信连贯起来它的主题就比较清楚，就是要哥林多教会或者任何一个教会认识你们跟我这个外邦人使徒神所设立我的这个关系。
其实我今天早上在读的时候，他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平时一般去读圣经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概念，就是读到我们的时候就指的是我们，就是我今天在想到这个我们，可能就是他在写的时候呢，他指的就是他和他的同工们，而不是说带我们，而是他写了我们之后让我们这群人照着他那样的去做。
对，应该是这样。小魏你觉得怎么样？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小魏你刚刚说他送了索提尼去，就在什么地方？他是说跟弟兄索提尼写这封信，那这个送信在什么地方？
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就是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所以我可能以为他是让索提尼把信给送过去。
你看我听你讲话，我听你讲课还是听得非常专心。那你刚才又讲到了说你觉得保罗在反省啊，那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观点啊，他反省从他听到马其顿人的呼声，在这个梦里面看见马其顿人，对不对？然后他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开始一连串的工作，他在回忆，在反省这一串的工作。那你有没有就是你要服侍主一直到现在反省你的工作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交通交通啊？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写封信给我们。
一般如果我们遇到了施工上的困难，我们肯定是向神这个祈求。但十四节他这个就，我反正我刚一开始去查这个时候也是挺感人，他是直接十四节就是感谢神。他是从神对他们的这个带领开始这个写的，他非常清楚神这个带领着他们去做工去夸胜。前这个一段时间，就是从教堂离开之前那段时间，我是很怀疑这个神对我的带领的，因为我觉得教堂里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我在想这个当年自己执意去教堂侍奉是不是出于自己的这个血气，然后出于自己的意向，那然后神说你想去就去吧，去了之后结果我发现这个不对头，然后心里面又作难，所以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揣摩这个问题是不是神的这个带领。那现在看的话肯定是的，正是因为他这个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需要我去到里面去走这么一趟。
哦，到疫区去，对吧？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讲？
那你现在怎么你怎么考虑呢？你在往下你打算怎么定位呢？你就肯定是的是吧？是吧？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整个中国重新洗牌了，就是这个疫情过了以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大家都要重新思想。你一定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就是说疫情一解除的时候，那这个喘息的空间你要定底下的方向，你到底怎么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考虑，在家跟你太太商量商量，看看再往下怎么办。这件事情再怎么说呢，是天上有动静，对吧？把这个中国的整个的政局啊，各方面的东西都搞乱，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灵巧像蛇的时候。陆家你上来了，轮你反省了。
只能到我了是吧？跟摩哥认识是我大学三年级，那个时候想为主做大事啊，那个时候的心就是这样。毕了业去福建待了七年，就是 不想被别人轻看，所以就是勇敢了，那时候很勇敢。但是想做大事，最后也没做出什么大事。然后那时候我个人觉得自己会比较骄傲啦，因为好像知道的比别人多，就以为自命不凡一点。这几年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年纪长了一点之后，忽然发现说，哎，做小事了，把小的先做好，因为也转悠了好多个国内的教会，发现说，所有人都想做大事，因为争权夺利的太多了，很感慨了，他却没有在那些小羊上能够忠心的牧养他们。后来就开始退了，从很多场面上都退下来，退到那些真正需要的那些人。所以有时候我身边有一些小查经聚会哈，里面是谁呢？有一个姐妹漂泊了4-5年，好不容易找到教会，有那天刚好我在查经，我说你们谁想要联系的，我就留下联系号码，你们到时候聚会结束，你到时候来联系。那就他。他很认真，这我全教会我待了他们教会我待了2年多，这个人是每一天主日聚会结束都会来问问题，他问问题会问1个多小时。打工5年没有回老家很多年了，可是他那一年之后就受洗了，这年夏天他就过春节他就回家了，在慢慢长大。还有一个姐妹是生来就没有父母的，去那个教会我讲完下午我去主日学布置卫生，哎，这个小姑娘突然间走到我旁边就哭哦，哭了，我和我太太看见都有点傻眼了。我说怎么回事？因为我早上在讲天父的爱嘛，他就觉得他没有爱，他没有爸爸妈妈，所以他就哭了。那时候他才18岁，后来他就参加了这个主日学啊，慢慢的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就长。反而和这些弟兄姐妹在一块儿，好像能够切实比较彼此相爱。但是你如果走进那种会议的时候，忽然发现说讲的话都是冠冕堂皇，什么我们先做这个板块，我们先做那个板块，哎呦，我都听得就很空啊，互相尊称为老师，哎呦，我有点头皮发麻的。所以主慢慢带领，让我从这些环境里面慢慢的撤退一下，做一些心平安踏实的，然后借着他们能够传一些福音。我们蒙哥也知道嘛，这个去年了小组的传福音了，虽然没啥更新翻天覆地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心情没有像那个以前一样想要踏实。
那不错，那表示你这个主慢慢带你可能走到你要走的路，那很好啊。那我们今天继续下去这个哥林多后书啊，第9章里面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值得拿出来讨论讨论，就是他们不是要收这个奉献吗？他就派几个弟兄去啊，然后告诉这哥林多人，给他们非常仔细的这个 instruction， 你们应该怎么样先把钱弄好啊，不要人家到了你们献臭啊，要这样很不好看啊，因为我跟马其顿人夸奖了你们啊，你们这样子呢就会很有见证啊。大家觉得怎么样？保罗这样是不是有点作假啊？这个算不算作假？
你说哪一段？去了以后要预备妥当是不是？
哎，你们预备妥当，然后怎么预备他都告诉你了。你不要让这个马其顿来的人那就看笑话。我就跟他们说好了，你们这算不算做表面工作？我们要是教会有个牧师这样讲话的话，大家会不会很反感？
教会有牧师这么讲，肯定会反感。我是这么看，我觉得就是牧师说这些话肯定会让人反感。
保罗这样讲肯定是对的呀，就是基本上有一个这观念哈
啊哈，
就是保罗总是对的，耶稣也总是对的，如果也不对，就是你自己想一想，没想通
啊哈哈，
把这个观点抓住。哎，
好，那你跟我们讲讲这个怎么样想的，想的
跟你想，我跟你想的。咱对这个，我估计现在共产党对于习主席就是。习主席讲话肯定是对的，如果我没想明白，就是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用在圣经上其实这个原则是。
那你帮我们想想，为什么他这样讲是对的？
蒙哥，你是在强调这个他做的这个事儿，还是在强调他做这个事儿的方法？
当然是他的手段，对吧？ 他的这个政策，对不对？你这个不是做表面工作吗？这个啊，
听上去好像啊，你看我带着一帮人来，然后一看又没钱，你不让我丢脸吗？对不对？
这
准备好啊，
对，
听上去很像那个
啊哈，是啊哈，
九刚一开始写是第二节。本来这事不写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说明他们平常就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事儿啊。在想是不是保罗还是相信神会在他们心中继续的做工啊？他把该说一下，你们就乐意的做。国内有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个病人生病的话，大家其实就是被圣灵感动，你如果愿意奉献一点。没有给你一个数列说你一定要拿多少，就是你照着自己的感动给一点就好，然后大家凑一个包一个红包给他，因为他要动手术嘛，他们本身他就有这个乐意的心，再加上就是出于甘心，就是被神所悦纳的。
就像你讲这个例子，你要大家钱放在一起，总要有个时间，对吧？我们在哪一天以前把这个钱凑到一起是有点类似，而且他底下也说了，他说你们起这个意思，你们有这个意念呢，已经有一年了，这件事情是有历史的，他们本来真的就是要做这件事儿。
我觉得大概这是第一次吧，这些提醒他们，如果做成了、
哦、
以后就不用了。
哎，就是我们姐妹还是有这种智慧妇人的心，对吧？
对、啊、
第一次
开始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
起个头，
起个头了以后就知道，
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话很像老子对儿子说的话。
哦，老子对儿子说，你现在对你儿子说什么都没用，我知道。怎么说像老子对儿子说的话？
就是一种吩咐嘛，就吩咐你去做这事情，那肯定是关系到了一定程度嘛。那这种关系就亲密到，就是从父眼里生了他们，就是一种父与子的关系。
就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吧？啊，这也对，这跟丁青讲的是不谋而合，因为你们还不会做，那现在这个做爸爸的教你头一次怎么做，人家做有什么好处我也都给你讲了。徐悦，你觉得怎么样？这解释你满意不满意？
当然不满意了。
那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说，因为你家小孩都太太在管了。
这个确实感觉很那个啥，就是说
你矫情是吧？
啊，对呀、啊，
做表面工作，
就你们。你要先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
嗯，
就是说，如果你要解的话，就是你们先准备好，等他们来了以后，你再拿出来，这样就显出你们是乐意的。
对。
但是我先已经勉强，就好像先已经勉强你们认不得抱好
啊哈。
嗯，然后你在他们面前显出是这个乐意，是乐意。
好好。
但是他也。告诉他说，不能要
随
本心所做。对。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他特别是说了这句话，我们不要勉强。
对。这个提醒他一下。
提醒他一下呗。他们教会已经有争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保罗这么一讲呢，就教会就统一了。像这个旧约里面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卫吗？他们不是从这个腓力士王那边回来吗？就是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了，结果妻小啊家眷啊通通被撒玛利亚人掳走，被亚玛利人掳走了嘛。但是大家都很非常恼怒，甚至要把大卫用石头打死，要把他杀了。那大卫就是很冷静，大卫非常冷静，他就说把以弗德拿来，祭司的以弗德拿来，就是小外袍。他求告耶和华，他只问了一个问题，追得上追不上？他根本不去管这些人说什么，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追得上，他就带着大人去了，这一下子中间的问题就没有，就有一些人就没去嘛，没去，对不对？那跟他追回来的这些人呢？你看圣经话很有意思，就是跟随大卫600个勇士，这时候已经到了最后了，圣经反而叫土匪，里面有一些匪类啊，就说这个。不跟我们去的呢，我们掳过来的东西都不分给他，那中间就有意见了。那大卫马上就说话了，他说均分掳物，那上阵的多少，他把没去的人家都看守兵器，其实兵器有什么好看守的，太太都不敢看守兵器，上阵的多少，看守兵器的多少，那你们这样讲法，谁会依从你们呢？他这么一讲，没有问题，那 整个国家就继续往前面走。啊，这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教会它肯定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它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意见在里面。那保罗很打定了主意，我这件事情要把大家统一起来。啊，
立一个规矩，
立一个规矩，因为他这时候他一讲话不会夸张，就大家可以一起做。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一般我们觉得只是做表面工作啊，就是来的人不晓得你在干什么，对不对？人来看说哦，你们教会这么有见证，这个不一样，他这封信是写给所有人，来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吩咐的，那就很不一样。因为他不但是说告诉不要让马其顿来的人看你们丢人，这个马其顿人知道他的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呀，我还是比较赞同跟丁青他们讲的这个，哎，我讲是爸爸吩咐小孩，是告诉你们怎么做，而且这样做，当你把这件事情办整齐了以后，就算我这个做法有点不是尽善尽美，但是他后面已经讲了，这样更多的人就会因为你们感谢，各教会也会看到你们，你们也会有荣耀，这好处胜过坏处。反过来说，如果保罗不吩咐的话呢，那人家一来，本来大家对哥林多教会就已经有点看法，一来就看你的献策不预备好，那就更不好了啊。因此他这个是一个利多于弊的做法，只要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他这个地方显示出他强势的那个
啊，显示他聪明的地方，
显就是说他有带着一点这种权柄说这个话。
对，因为你服侍教会，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拿你的权柄说，权柄不是拿来压人的，可是权柄呢，有时候是把问题带过去，像大卫讲话也是，他把这个问题花样给带过去，就把你忽悠过去啊，因为很多事情过去就好了，而且你这个收了奉献，然后保罗已经讲了他收的钱，大家都很光荣。
有没有什么地方说这个到时候后来这个哥林多捐的这个钱有没有送到？
就值得去查一查啊，值得去查证一下。
就是他是说了以后，这哥林多的人是听还是没听啊？
你应该是听了。
那也不算强势，是一种指导性的意见。
指导性。
也因为下面他也说了嘛，个人随本意嘛。
嗯，本心所决定。
对，他也没压你，一定要。凑多少钱？
对，
凑足了3000还是5000，
他
没。
对，那这个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北美的教会很喜欢认捐，这个东西你觉得妥当不妥当？
什么叫认？怎么叫认？
认捐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偏要盖个教堂，这教堂需要80万，那我们现在教会呢有80个人，那一人认捐1万，就这么派。
分派了。
派。
叫派捐吗？不叫认。
那他们叫派。
自己认的。
派。就他们的美国教会啊，我们那个什么东西有个参会，欢迎你参加啊，你真想好他要干什么？参加的时候对，就发条子给你。在美国有一个 career 叫做 fundraiser， 还有 church fundraiser， 你给人家是特别能够煽动力特别强的，就请你来有个大会，就是参会，然后就去上面讲了一通，讲了大家热血沸腾，然后就认捐，然后扣掉那个给餐馆的钱啊。你认捐了以后，他会叫你说 OK。你每个月要付钱啊，这个他会发通知，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觉得妥当不妥当？